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先试一下话筒和声音，看看可不可以。因为这次接到的时间比较紧急，所以可能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如果有讲的不对的或者不是就是很完善的地方，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多多包涵。好的，那我可以差不多开始了。因为这一次是通过微信和各位老师交流，和我以前所做的有一些远程的讲座的形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会配一些图片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发一些图片来辅助我的整个的讲述的过程。今天我会主要介绍的内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平台，这个是一个融合各个5000多册教材编著而成的一个平台，可以帮助老师进行备课以及课堂的教学。第二部分呢是有关长江汉语的一些内容，长江汉语是一套多媒体的教材，那这两个部分也会在中间穿插着进行，但是呢会各有侧重。第一张图片我发的，相信各位老师都非常的了解，并且可能老师们的体会会比我更深切一些。我是觉得在教学环节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教学，包括语言教学也好，还是其他学科的教学也好，决定教学质量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呢，就是教材、教师和教法。那在这三个因素当中，我认为教材是最基础的。对于老师来说，可能他会选择一套比较适合他的教材，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再发挥教师本身的创造力，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这样呢，在面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教学的时候，才可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那对于教材的选择来说，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那即使是选择同一套教材呢，面对不同的学生，他的教学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基于教材的基础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因为刚刚提到教材是最基础的，所以说在就是国内可能会对像快乐汉语啊、跟我学汉语，以及像长春汉语，新实用汉语等等会使用的比较多一些。海外的教材这些也会有使，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也会有使用，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本土的一些教材、自我特色的教材。那些相信也是在老师在对于从前的教材的基础研究基础上呢，加上自己本身的创造力，从而形成了自己个独具特色的这种教材的风格。那在对于基础教材的搜集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首先就是有八套主干，就是八套比较用得多的教材，有45个，现在都有45个语种。那我们对5000册的教材呢做了一个定量的分析，然后对其中的4000多册教材做了标注，从而呢开发形成了一下，形成了就是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平台，这是一个集合了各项教材的可以说它的一些特点的这样一个平台吧。我下面把这个网站打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这里罗列了一些数据，给各位老师一些参考，以体现这个教材它所包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在其中呢，目前是有4114册的国际汉语教材。那我们现在也在对新的本土的教材也在做一些搜集。那在一会儿的图片当中，老师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些。那其中目前涉及到的语料，在这里都有罗列出来，相关的字数、词数和句数。它所涉及到的出版的国家有 16个国家出版的时间呢，跨越了有38年。那涵盖的适用对象，中小学生、幼儿和社会成人、大学生都有。那包括水平呢，是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类型呢，有商务汉语、新闻汉语等等。课型有综合听力、阅读和写作。那对于近几年收入的教材呢，大概有540册，然后是从热点新闻当中选取了一些热点的素材，也放到了这个平台当中，作为这个热点新闻的学习和交流。另外在这个平台上面呢，还建立了一个教材的评价体系，所以说老师可以随时对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或者是教材做实时的一些评价。这个平台其中是有主要的内容呢，是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编写，第二部分呢是热点的一些资源，第三部分是实用的一些资源，最后一个部分呢是评价。那我们所构造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想要把它连成一个整体。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热点资源或者是在进行实用资源的这个检索的时候呢，如果我觉得有用的资源，我可以实时的就连接到我的编写的环境里面，作为这个编写的素材，然后形成我自己的一些教学的内容。那在编写环节里面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些教材的内容，这样即使我在使用某一套教材的时候，我也能够不拘泥于这套教材，而汲取到其他教材的一些长处。这张图片呢是关于第一部分编写种类的一个网页的截图。那目前这个平台上已经有的讲义有10000多份，然后教辅3000多，教材呢400多，但是呢这个数字也是会在不断的更新当中的。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去创建自己的一些讲义去进行编写，也可以呢看到其他的老师他所分享的一些讲义。当然因为这个我们也是在摸索当中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未来呢我们会努力的去进行改进。如果说老师们有好的建议呢，也非常愿意，我们也非常愿意听取老师们的建议。如果有好的合作形式，我们也希望能有好的合作。那这张图片呢是创建新讲义，如果说老师点击这个创建新讲义，就可以进入到讲义的创建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些模板，然后呢这个老师可以选择适用的地区，然后适用的对象、适用等级和水平。这里提出的就是适用等级和水平。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因为我们在前期做教材的搜集工作标注当中呢，发现基本上所有的教材，几乎所有的教材，它的分级都是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来进行划分的。但是呢，因为现在汉语水平考试，也是参加的学生会比较多，另外它可能会和国内的比如说这个奖学金啊等等会有某些联系。所以说在我们在前期做的是这个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有老师会提出来，比如初级、中级、高级，它和HSK 的这个汉语水平考试它的划分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是通过字词表的这个方式，因为 HSK 它有它的这个字表和词表，那我们通过计算机进行比对，然后发现在1到4级的字词，在教材的编著当中呢，大部分会在初级的教材当中出现。那5级呢，会在中级；6级呢，会比较多的在高级。所以我们在划分的时候，把1到4级对应的相对应的就是这个初级，5级呢是中级，6级是高级。所以老师们在等级选择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这张图中我们又做了一些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又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其中有一个选择模板叫选择教材 掌印模板，我发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些图，在这张图片当中呢，因为我们对一些新的教材，特别是一些本土的教材做了一些搜集。那在这些教材当中，如果我选择某一套教材，它的这个教材的这个框架和体例就会出现在其中。那它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这里呢以长江汉语为例，可以看一下。这个呢也是这个页面的截图，就是如果我选择了某一套教材其中的某一课，当然我们这里也是放的部分，也不是所有，选择了某一课，那这个其中它所涉及到的课文生词语法等等就会自动的在这里显现出来。这个是通过也是通过这个相对应的计算机的技术把它这个挖掘出来的。但是不同的就是老师在此基础上呢是可以修改的。大家可以放大看这张图片，那其中呢包括像字卡包括像词卡，还有这个语法，然后还有生词。如果呢你在就是在这个页面当中操作，你把这个鼠标放在上面，如果不需要呢就都是可以删除的。然后呢下面有增加的这个加号的按钮，是可以增加添加生词的，然后所有的部分呢都是可以进行修改的。这个是一个部分的截图，您这样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这个其中每一个框架，它其中都会有参考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我在对于每一部分，即使我选择了一套教材，然后我在进行编写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参考其他的教材相关的内容。如果点击这个参考呢，会有一个搜索的框，然后老师可以去进行搜索，去看到相关的这个话题在不同的教材当中它的描述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最上面部分呢，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小标签，比如像主题、目标、课文、生词、句子、语法、文化练习、课堂活动等等。那所有的这些框架我们都可以把它拖拽到下面，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点击参考呢，就可以参考从5000多册教材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些资源，然后呢加到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来。然后老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例如像插入图片，另外呢对文本的内容呢去进行编辑。除此以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开始统计的一个功能。开始统计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看上面那张图，下面有比如说像这句很简单的我喜欢牛奶，我也喜欢牛奶，它只有两句话。那其中的字数、词数，它在 HSK 的这个字词表里的等级分布呢，在这里呢都有显现。如果呢点击下面有一个详细统计，还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信息。比如说点击详细统计，然后可以看到通用课程大纲，然后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这个词汇各个不同的这个标准里面对于字词分布的一些情况。其实原篇课文这个里面它本来是用的我喜欢海鲜，但是海鲜的那个词呢，它这个词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词，它正好是落在大概是在5级还是6级的这个范围当中。那在老师授课当中可能会觉得我在初级阶段这个词会不会有一些难，那可以换一个词汇。这样的话呢对于就是不同等级的教学当中可以很好的做一些词汇的替换，以利于学生呢进行新的词汇的学习，或者是对于已有这个水平的复习。刚以上讲的呢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它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框架，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内容都可以，第一部分有点像这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所有的内容呢在平台当中内容都可以通过第一部分起到一个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通过这个编写的框架，我把内容放进来，然后呢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它的一些功能去进行修改，从而形成自己的讲义，或者说我把它可以导出或者做一些比较。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热点素材这个部分它的是怎么样一个形式。第二 部分呢是我们通过后台有一个一个监测的系统呢，每周呢它会对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新闻的素材呢做一些采集，当然现在主要还是文本部分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可能视频还有音频会其实它的欢迎度会更高一些，但是因为在目前视频音频上就是还在获取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所以目前主要还是以这种文字的形式为主的。但是如果老师们搜索那个视频的话，会有一些视频的新闻，但目前的量不是特别的多，后期我们会注意在这一方面会再积累一些资源。的新闻呈现形式呢，和一般的我们在媒体上阅读到的有一些不同，就是它所给出了相对应的字词，还有这个语法的情况。那我们也就是说，在阅读这篇新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所相关的生词和这个语法，然后呢，可以用这一部分呢去进行汉语的学习，或者是汉语的教学。这个是内部的一张图，就是如果我选择了某一篇文章，然后下面呢会对应的有这个词汇还有语法的勾选，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去勾选一些生词或者是勾选一些语法，然后所有的勾选完毕以后呢，可以点击最下方有一个编写讲义的按钮，那点击进去以后就会到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第一部分那个编写的那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编写的里面呢，又可以去做修改，比如说生词的删减呀，然后增加呀。另外，我们因为前面上面还看到，还有比如说我们上面的那个标签栏里面，例如会有练习，还有课堂活动，那可以再点选那样的选项，再增加本身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也就是选择了以后呢，是可以去参考一些教材上当中的资源也好，或者是所采用的练习也好，那这样呢就做到了这种热点的语言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教材的内容呢能够相得益彰。最后所有的内容如果编写好了以后呢，是可以打印出来，就是导出以 PDF 的形式保存到自己的本机上，然后打印出来的。打印的形式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呢也可以就是添加一些 logo， 如果说老师觉得就是需要加入自己的 logo 的话，在最后打印之前，就是导出之前有一个可以自定义添加 logo 的地方，这样呢就可以加上老师自己本身的一些学校的标志也好，或者是机构的标志也可以。这个就是第二部分，热点资源，如何通过这个热点资源，然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把它变成一个上课所需要用到的材料。那第三部分呢是实用素材，因为今天的这个环境和局限性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特别详细的给大家展示，所以就是蜻蜓点水介绍一些。第三部分的热点素材呢，我先截一张图看一下。对不起，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实用资源。那实用资源里面，它所包括的内容有交际任务、各国大纲、考试真题，教材的一些，目前是展示了，不是下载。然后教材的例句，然后词汇注释、练习例库、语法讲解和教材术语。那这些部分的内容，其实就是它最有特色的，或者说它最关键的，就是它都是来源于我们后台的5000多册教材的数据。那在这里我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部分交际任务。那在这里呢，一共是有515个交际任务。这515个交际任务呢，是从5000多册教材当中，通过人工标注以及计算机干预，所统计出来的，在5000多册教材当中最常用的515个。那它的呈现形式呢，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第一张是整体的那个效果，然后第二张是如果我点开其中一个，例如打招呼，那它的一个呈现形式是怎么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出了初中高级表达，那初中高级表达旁边有一支笔，还有一个书的样子。那这个书的样子呢，实际上是展示了就是这个初级、中级、高级的表达，它在课本当中，它在教材当中，它是 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些话都是从教材当中来的。那这个比的表达呢，也就是说我如果是觉得这个表达的压力很好，然后我自己是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扩充，从而形成自己的一个课堂的讲义，或者说以后形成一套一个这个教材其中的一部分的话，可以点击这个笔的按钮，然后从而进入到的那个环境呢，还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编写的那个环境当中。因为在这个表达每一个交际任务的表达样例当中，上面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那张图片当中，它还有很多，例如像常用字啊、常用词、常用表达，所以我写几张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例如像这个常用字，那其中呢可以显示它的对应的 HSK 的这个水平，比如有一些字它是在一级的出现的，有一些是二级出现的，是这样的。然后刚刚我发的这张图呢，就是最后它是有一个图解的，在除了表达样例、常用字、常用词、语法文化以外，最后一个图解呢是给出了一个这种语谱图的形式，综合的，我觉得这张图，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有用的。那因为在国外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主题式的教学方法，那我在找到了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要上的这个教学的主题以后呢，我其实是需要一些不管我使用哪一套教材，我需要一些发散性的这种思考，在备课的时候，比如说我会涉及到哪些话题，会有怎样的场景，那我可能也会去查阅一下其他的教材当中，这句话是怎么去进行表述的，然后呢，还需要去准备一些相关的教学资源，例如卡片等等。这个我刚刚介绍的就是主要的交际任务部分。那使用资源呢，我们还可以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我可以利用搜索的功能，然后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资源。举个例子，在这张图里面举例，比如说我是想要讲高兴这个词，那我在这一部分可以输入高兴，然后呢下面对应的交际任务就是前面展示的那一部分，然后呢还有教材的例句。因为我们往往在教一个新词也好，或者一个字也好，我会当然会去想要去找很多去造句啊，或者组词，但是呢在造句组词当中，有可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本身的母语是汉语，所以我可能说的句子会稍微难一些了，不太适用于学生在学习。那我可以去通过这里呢，看到那在不同的水平里面，不同的教材里面，比如说高兴这个句子他们是怎么去说的，那我可以替换一些词，可能在我的课堂当中用就会比较好用了。这个是使用资源。那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呢，是教材的评价部分。教材的评价，前面刚刚我们在就是讲第一部分当中已经有一个截图，就是我如果插入一段课文，那个课文是可以参考课文，也可以自己去输入一段文字，或者自己摘录一段文字都是可以的，就可以利用它的那个评价来看到字词的一个分布的情况，以及相对应的一些大纲和标准的这个字词比对的情况。那在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整体的评价的形式，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部分里面呢是这样，我们放入了有一些教材，就是你可以直接点选那些教材，就看到这些教材的它的一个评价的指标。在这里呢，可能这一部分对于部分老师会有用啊，我不知道，至少，我觉得如果说老师们有些老师在对研究方面有需求的话，可能这部分功能会比较有用。另外呢，我是觉得在选择教材方面，比如说我想要选择一套教材，我也不知道这个教材是不是适合我授课或者我的这个学生的学习的阶段去进行使用，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呢去进行查看，包括它的一个汉字的分布情况，然后呢这个它的编入的比例以及词汇的一个分布，就是详细的这个统计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那还有一个功能，这种评价的功能呢是这样的， 就是在第一部分有一个教材编写，那在因为教材编写我们在一开始可能不会用到，但是呢对于非常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可能会觉得这部分会比较有用。那在教材编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简化编教材的一个流程，因为本身编教材其实是还是一个工作量挺大的一个任务，但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如果说按照前面的这个方式编写了一些讲义，然后呢存在了这个我的空间当中，然后在编教材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一个相关的题例，因为我们这里给出了一些教材的题例，包括像跟我学汉语啊，长城汉语啊，汉语教学直通车等等，可能有一些题例呢你可以参考，那在这个题例框架之下只要稍做一些修改，然后直接导入你所在平台里面已经编好的教材，编好的这个讲义，然后你自己的教材呢就可以形成了。那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教材是编好的，然后其中有一个评价工具，如果我直接点击这个评价工具呢就可以看就可以到这个我刚刚发的例如对长城汉语的那个评价，它也是一样的一种体力和就是评价的形式，可以看到评价的内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自编的一些教材去进行评价。这个是关于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的一些简单的介绍，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也不可能包罗万象，那在不同的教材它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下面就是我想说例如长城汉语，那它的特色其实远不仅仅只是我们刚刚展现的教材的内容啊等等那一些，其实它主要的特色在于多媒体的一些资源，我可以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呈现形式，可能有一些老师之前对这套教材呢也有一些理解了解。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不管老师们选择哪一套教材，老师自己首先对于教材本身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的，因为教材是其实是工具，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更多的是要基于教材从而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回到了最初的那三个圈当中的这个教师，那教师怎么样去用好一套教材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长城汉语这套教材呢，刚刚发的这个图是它的一个动画的截图，那在这个教材里面它主要的特色呢，一个是多媒体，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情节，那它是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都是有这个故事的线索贯穿始终的，有一点像我们这个以前学英语的时候走遍美国那样的形式。那在整个的课件当中它也辅助于很多的为老师服务的、为学生学习服务的一些教学的这种按钮或者功能在里面，比如上一张图当中，它有这个在动画的这个下面有进度的按钮，然后呢，它有这个可以显示中文或者去掉中文，显示拼音去掉拼音，显示翻译去掉翻译，另外还有画面截图的按钮。在最下面部分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字的按钮，如果文字按钮点击出来呢，它的显现的形式呢就是文本的模式。在这个文本模式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功能按钮的，就是如果点击相应的功能按钮呢，那相应的部分呢就可以隐去。对不起，我是不是讲太多了，我还有一点还有一点点就差不多结束了。比如说我刚刚发的这个第二张图，就是我点击了一下第一个按钮呢是生词，那在这一课里面的这个生词就用红色标注出来了，如果再点一下呢，其实它就被消失，这样呢就变成一个像填空的这种形式。所以这个教材呢，比如说我可以即使是其中的一课，我觉得很合适配以我现在使用的教材去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因为教材和教材之间其实是有这个互通的成分在里面的，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我们从5000多册教材当中也只是搜集了515个常用的交集任务，所以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吧，就是最常用的其实就是那些。 那刚刚可能我们围绕教材就是讲了比较多，然后呢教师呢也讲了一些。那之前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曾经利用过这种远程的形式做过汉语的一些教学的工作，那也利用了这种远程的形式呢做过一些教师培训，效果还是不错的。那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我曾经选择的主要的教材就是长城汉语，那当时是利用这个长城汉语的形式做一个完全的没有面授的形式，而且对象是中学生，所以呢对于学生本身的自觉性以及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有一次在线的分享当中呢，我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些分享。比如说因为每一套教材它自己本身有一些特色，那长城汉语它其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它的这个网站的系统里面，它可以记录到学生的学习时间。那这样呢非常的好的有利于，即使是在不见面的情况之下，有利于我对学生的一些监督。当然我觉得学习应该是一个就是学生和老师相互配合的过程。那老师其实更多的并不是我觉得传统的那样一种严肃的传道授业的形象，而是呢能够帮助学生解决一些问题，从而激发学生自己本身的学习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可能对于他的这种学习热情会更有好处。但是呢我觉得在一个人，就是即使我在使用某一套教材的时候，因为如果是在一个人教学的话，往往也会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和老师们进行一些经验的分享，是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那我曾经也是在就是有一次分享会当中呢，也是认识了很多这个世界各地的在使用长城汉语教学的老师，所以呢也得到了很多有帮助的这个信息。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例子。那这一个呢是德国慕尼黑的一位老师叫孟令奇老师，他所分享的在使用长城汉语教学当中他对教材的一个认识。他认为呢这个是一个立体化的教材，然后呢是以提高交际能力为目标的。那每个单元会有明确的话题，语法呢比较简单，然后故事性的编写方式非常的实用。那他在这套教材当中，因为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人物，那这些人物呢他又是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所以呢他背后呢会有相对应的一些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所以会使得整个的这个教材会非常的生动和有意思。后来我在使用这套教材的时候也是得到这样的一些启发。那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每一个学生他有可能他的背后也会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影响，所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可以和文化很好的相结合，发挥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经历做一些分享，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教学相长的作用。这个是泰国的一位老师分享的一些内容泰国的这个图敏老师。那他分享的这些内容里面呢包括就是在这套教材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文化和场景，他把它做了一些归类，然后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图集，他认为这些人物的这个形象在教学当中非常的有帮助。还有这个呢也是图敏老师分享的，就是人物的表情，他认为这个表情在语言教学当中也是非常有用的。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用的很多，现在也很多像这个微信的里面有表情的功能，还有 QQ 的这个表情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课堂当中使用，就是肢体语言再加上语言本身就是有时候会相得益彰吧。那这张图片呢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王平伦老师 分享的。那他的这个教学对象大部分呢是一些商务的人士，所以他在教学的内容的选取上以及在整个教学设计当中呢，会针对他的学生呢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比如说他的学生可能会更加对数字啊、对时间啊这样的概念会比较重视，所以他会先选取，他不会按照整个的这个课程，就是书本教材本身的课程设置的程序进行，他会先选取一些他所需要的，然后呢和他自己本身的教学设计呢相结合。刚刚讲的这些呢，我就是想说，就是即使是同一套教材，但是呢我们不同的老师在使用它，在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授课的时候，其实它也可以发挥得很好。所以教材是基础，但是教师在其中的作用呢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教学质量的提高呢，其实最最关键的是非常有赖于各位老师对于自己本身的一个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自己对于综合能力在课堂当中的驾驭和表现。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交流也很重要。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各位老师在这里呢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教学的心得和体会。那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可能准备不充分或者不是特别完善的地方呢，也希望各位老师多多包涵。非常感谢大家花这样的时间来听我的这个讲座的内容，非常感谢，也谢谢组织者，谢谢。